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
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我是罗宾。中华民族经历了悠久的历史，为后代留下了完整的道德规范，过程入面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。历朝历代入面大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后来的人树立了典范，构筑了历久不衰的道德价值观。好像我们所熟知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孝等等，每个字的背后都有著名的故事和人物，演绎了当中深刻的内涵，让后来的人能够从中了解和学习。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，死于1142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忠的代表。岳飞出生是正值北宋末年，中国受到来自北方女真族的侵略，朝廷招募兵马。岳飞的妈妈当时已经年迈了，岳飞一方面要报效国家，抵御外悔，此为忠；另一方面，岳飞要留在屋企侍奉老母，视为孝。忠孝取舍之际，太夫人就叫岳飞除去上衣，用针在他的背脊上面刺了四个字：精忠报国。岳飞投军之后屡立战功，据《宋史岳飞列传》记载，另一个有名的大将军京东留守忠泽说岳飞勇智才艺，古良将不能及。公元1127年，女真族人攻陷了北宋的都城汴梁，即是现在的河南开封，将殷忠皇帝和他的父亲徽宗及宗室百官数百人掳到北方，史称靖康之耻。殷忠的弟弟赵构渡过长江，建立了南宋政权，庙号高宗。高宗年间，岳飞屡次出兵，战无不胜。在肇兴十年，岳飞在朱仙镇以500铁骑大破女真族的精兵100,000，饮马黄河，中原恢复在望。这个时候，高宗赵构听信奸臣谗言，以孤军不可久留，连下12道金牌，召岳飞班师回朝。岳飞叹息：10年之功毁于一旦。回朝之后，岳飞被收缴兵符印信，1年之后被奸相秦桧陷害，被勒死在风波亭，时年39岁。他的仔岳云、部将张宪亦共同赴难。岳飞仁善谦退，绍兴3年，他奉旨平定吉建州，即是今日的西安省的叛乱。胜利之后，皇帝诏命屠城，岳飞几次为民请命，只杀首恶而赦免随从，百姓感其恩德，建立生治祭祀。秋天的时候，岳飞进宫朝见高宗，高宗手书精忠岳飞的锦旗赐给他。岳飞治军极严，行军的时候对百姓不侵犯，说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露粮，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，士卒生病的时候，岳飞亲自调药探视，并请他的妻子问候出征将士的家人。战死的人，岳飞抚育他们的后代，凡是朝廷封赏，岳飞全部分发给他的将士，分毫不取。岳家军士气如虹，敌军称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在南宋的中兴四将入面，岳飞军功最大，但出身最低，年龄是最小的。岳飞对另外3人一直屈己视之。襄阳之战， 皇帝命刘光世的军队支援岳飞。刘光世的军队到襄阳的时候，岳飞已经胜利结束了战争了，但是他仍是上表请皇帝先赏刘光世。岳飞不但武艺出众，领兵打仗了得，他的文采亦都为后人津津乐道。他写过很多著名的诗词，气势雄浑，好像下面这一首《满江红》，可以感受到他驰骋沙场的豪迈，恢复山河的壮志。怒发冲冠频难处，萧萧雨歇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前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河南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喝饮匈奴血。待重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岳飞为人耿直，对奸相秦桧直言不讳的批评被秦桧疾恨。秦桧为与女真人谋和，谋陷岳飞谋反，逮捕岳飞的使者去见岳飞。岳飞笑着说：皇天厚土，可表此心。最开始的时候，秦桧命御史中丞河图审问岳飞，岳飞撕裂了他的上衣，请河图看他背后上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。河图报告说岳飞没有谋反的证据。秦桧于是改命万骑尼审理，万骑尼施以酷刑让岳飞招供。岳飞手书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以对。宋史岳飞列传最后评价说：西汉而下，若韩、彭、韩、冠之为将，待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弃，人志并施如宋岳飞者，一代岂多见哉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，从西汉到宋朝，好像韩信、彭越、项后周勃、灌婴这些有名的大将，历代都有很多，但是要好像岳飞这样文武全才、人志并施的才将就不多见了。神韵舞剧《精忠报国》是取材于有关岳飞的历史。我是罗宾，很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